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年头啊，什么怪事都有，什么都奇怪，什么都不奇怪啊。你大概没有想到说会有一个国家甚至两个国家同时都大停电哈，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西班牙跟葡萄牙，在昨天呢大概台北时间傍晚6点多的时候呢，爆发了大规模的停电哈，听说有超过上百万户啊，甚至上千万户呢，都没有办法供电啊，所以呢导致他们的飞机停飞，大众运输瘫痪，那部分的医院还被迫要停止常规的作业啊。那直到当地的时间晚上啊，那大概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夜的时候了哈，这两个国家西班牙跟葡萄牙呢才恢复了逐渐呢，还不是全部恢复了供电哈，甚至呢西班牙的内政部还宣布了全国要进入紧急状态。过去我们听到紧急状态不是有什么天灾啦，就是什么战争哈，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电力供应出问题大停电而进入紧急状态呢？而且两国的政府呢也紧急召开了内阁会议哈，所以这个问题就大掉了哈，这个影响的范围呢也非常的大哈。那大家就想说，这个会不会是恐怖攻击，是无攻击呢哈？不过呢，葡萄牙的总理呢蒙特内哥罗呢是表示说，目前没有迹象是显示网络攻击所导致就是了哈。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好像发生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什么自然现象而造成的哈。其实现在也还没有针对发生的原因呢做更明确的官方的说明就是了。不过电力是逐渐在恢复当中就是了哈。这个看起来也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哈。大家可以想象现在万一突然间没有电哈，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呢？这个因为我们所有现在的作业大概都要用到电哈，如果没有电的话等于就是眼睛也瞎了啊，那个你四肢也没了哈，就没法行动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这个消息哈的确造成了西班牙葡萄牙的一阵惊慌就是了啊。那葡萄牙是说呢要全面来恢复电力的话呢可能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齁，所以这影响算是蛮大的咯。好，这个是国外的比较及时的一个重大讯息就是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的状况齁。今天的天气的话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有感受到跟昨天出门完全不一样了吧齁。昨天出门的时候还要打伞，而且雨势还不小齁。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呢这雨 势就慢慢的暂停了。到了下午以后呢，其实天气也蛮好的。那今天的天气呢还会逐渐的好转。今天封面会远离全台的天气呢明显的转好啊、不过呢今天已经是4月29号嘛，要进入5月的哈，5月份的天气哈可能呢会蛮精彩的。用精彩来讲好像不太恰当哈，应该是说变化蛮多元的，因为呢5月份恐怕会迎来第一个台风，当然这个台风是指生成，不是说会来袭击台湾。另外呢5月份呢要进入所谓的梅雨季节，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四开始就是5月了嘛，对不对？好，这个5月份开始呢刚好礼拜四哦，水汽就会增多，天气就会转差，而且礼拜天还有新一波的封面会报道，未来一周的恐怕天气变化都蛮剧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的预报就是了。只不过今天是好天气，趁这个好天气呢，大家出去晒晒太阳，该晒的棉被，该晒的衣服，该洗的衣服全部拿出来，趁今天好天气，赶快清理一下就是了吧。那今天的温度的部分呢，清晨的低温北部跟东北部呢大概是17到20度，那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啊。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呢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啊。明天呢季风就也开始再减弱哈，台湾的温度这个会再升温，甚至普遍的高温会超过30度了哈。所以呢这个天气这两天可能还不错这个大家把握这两天的天气啦。好，这个天气不错，当然我们也希望整个金融市场的天气也是不错的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其实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股市已经涨了好几天了哈。昨天呢就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出现回档。不过呢还好，就是说变化并没有说太大了哈。主要就是呢投资人在观察接下来公布这个经济数据就是好。还有呢很重要的是川普齁他就任满百日齁，他今天在台北时间晚上或者是明天清晨的时候他就会发表不只是百日的演说齁，大家要看看他怎么说齁。那昨天的美股表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14.09 点，涨幅是 0.8%， 收在 40,227.59 点。至于S&P 500指数呢则是上了 0.06%， 涨了 3.54 点，几乎一次在平盘了，是来到 5,528.7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0.1%， 跌了 16.81 点，跌幅并不大，来到 17,366.1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到跌了16点，跌幅是 0.3%八，收在4,235.62点哈。因为呢，明天哦就要公布个人的消费支出 PCE 啊、这个物价指数，这个是联准会非常关心的数字哈。那再加上呢，美国第一季的 GDP 的初值呢也即将会出炉，还有礼拜五还要公布非农就业数据，所以这个礼拜呢这几个重要的数据呢都有可能会左右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了哈。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了。那至于昨天的个股的表现的部分的话呢，五大科技类股哈涨跌互见。至于费半的成分股呢，辉达跌了 2.05%， 这跌的还蛮大的哈。那博通则是上涨了 0.08%， 那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1.03%， 日月光 ADR 跌了 0.23%， 联电的 ADR 是涨了 0.87% 哈。那所以呢现在的市场一个方面等待数据，二方面呢关于关税的部分的话呢，这两天比较没有令大家那个惊吓或惊喜的消息出现齁。所以呢感觉上面呢是平静一点就是了啊。但是呢关税的问题呢当然呢也还是持续在进行就是了齁。现在呢大家都在想说到底谁会是第一个 跟美国谈成贸易协定的国家呢，因为陆陆续续有一个几个国家都已经派出了重要的官员到美国去谈。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媒体报道的啊，说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是有表示说哈，印度有可能会是第一个跟美国谈成贸易协定的这个国家哈，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报道的消息而已啦哈，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最终的消息啊，这只是贝森特他说哈，他猜印度会是跟我们就是美国哈签署的首批贸易协议的国家之一啦哈，所以有可能他公布的时候是几个国家一起公布，而不是一个一个国家公布哈。那除了这个印度之外，日本跟菲律宾的代表呢，也在华府呢要跟相关的官员来进行沟通啊。那到底沟通的状况会怎么样呢？当然，我们也得持续去观察下去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刚刚讲的是跟关税相关的一些报道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的部分哈。最近大家非常关心金价的表现，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价格昨天走势是如何呢？昨天哦，其实一开盘的时候呢，金价表现是比较疲弱，可是呢，后来出现了逆转的走势哦。昨天的黄金现货价格呢是上涨了 0.5%， 来到每盎司$3,335。那6月份交割的美国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1.5%， 来到每盎司$3,347。所以看起来呢还是有一些资金去拥抱这个黄金就是了哈。好，那也说过了哈，今年的黄金呢因一个关税的问题齁，使得呢这个黄金呢充分发挥了它的避险的这个角色齁，资金呢蜂拥进了这个黄金的市场，所以呢推升的金价是金金涨就是了齁。好，那黄金是上涨，可是呢原油的价格是下跌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礼拜一是跌了$1.01，跌幅 1.51%， 来到每桶$65.86。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97，跌幅是 1.54%， 来到每桶$62.06。我想原油会下跌齁，主要还是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前景齁并不是那么的看好齁，是有关系的啦齁。因为呢你经济不好，原油的需求价格呢当然就是有压力嘛齁，所以是有可能是还会往下探也说不定。不过换个角度想齁，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呢原油的价格下跌的话呢至少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原物料上涨而加重通膨的疑虑齁。不过现在通膨的疑虑倒不是来自原油齁，是来自于关税齁，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嘛，关税的部分呢可能要持续的观察下去就是了齁。那讲到这个关税啊齁，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反映到了跟一般民众有关了，因为呢这个有些电商已经开始调高了这个他们的价格了齁，尤其是美国的民众呢首当其冲齁。大家本来选川普他胜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美国人期待经济呢能够有所起色，川普能够带动经济齁。不过呢川普上任百日齁，大家还没有看到他帮家提振景气增加收入，就已经看到了他让物价上涨齁。 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所以呢很多电商的价格呢一一在调整，那比如说像亚马逊呢有部分的第三方卖家呢今年呢就计划要缩减他们在亚马逊有叫做 Prime 的一个活动退出齁，来保护自己的利润齁，因为这个145的关税实在太高了齁，这些卖家不可能齁把价格调到那么高，对不对齁。好，那其他的呢有些电商齁，比如说最近媒体上常报道的叫 Shim 齁，这家电商呢他们呢也已经调高了一些价格齁，甚至呢有些价格呢调整呢超过了100%以上齁，还有这个像大陆有一家拼多多，它旗下有一个跨境电商叫TMU 齁，是不是这样念我不知道了齁，上个礼拜五也开始调降了价格齁，那这个价格呢比如说一件 18.47 美元的夏季洋装呢，那加计的关税之后呢一件要卖到 44.68 美元，18块到44块，大家去用计算机按一就知道是涨了多少。那你如果是美国的民众会去买这样的衣服吗？我相信80%-90%应该不会去买，18涨到44已经是涨了超过一倍了，没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就是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讲。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地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在这边呢有一个跟大家权益有关的新闻，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五月份呢有一件大事，就是要缴税了，对不对？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心痛，尤其呢看到很多这个我们的缴的税被浪费，被乱用的这个情况呢，没到了这个缴税时间啊，就会觉得更不甘心哈。好，那不管了哈。其实五月份除了缴所得税之外，还有一个税要缴，就是如果你有房屋的人呢，你要缴房屋税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接到房屋税税单了哈？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接到房屋税的税单呢，先不要马上冲动去缴，先检查一下你的税单有没有问题哈。这个我昨天就去税捐处跑了一趟哈，因为我的税单的确是有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可能很多人已经有发现了啊。今年的税单哈，我至少台北市是这样的，其他的县市有没有？姐夫不知道，不敢乱讲啊。但台北市的税单呢，基本上呢，是有可能会搞错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很多人可能发现说你现在收到的税单上面缴的税呢，我本来是自住房屋的哈，变成非自住的税率哈。还有呢，突然间呢，本来有一户房子哈，变两户房子了，所以一户是自住，一户就是非自住。很多民众就想，我是凭空怎么会多了一个房子呢？哈。这件事情呢，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有发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哦，但因为还没有正式发生，我也不敢乱讲。今年三月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收到一张单子，就是呢，这税捐处呢，税捐稽征处要求大家去做这个所谓的户籍重新登记。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就觉得很纳闷哈，我的房子都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户籍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啊，不止十几年，二十几年了哈，为什么今天要我做户籍登记啊？一开始我还不理他，我想说，反正我都已经是户籍登记那边也二十几年在那边，可是呢，寄了一次还不快，寄第二次哈，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点点担心了啊，我就有点疑虑了哈，所以我就亲自跑了税捐处去询问了一下，就你发现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呢，在税捐处的资料里面哈，因为我们实施了新的这个房地这个房屋税的新的规定哈，那所以呢，他们呢，可能系统不知道怎么设定哈，把原来我停车位，因为像我的房子哈，停车位是另外有一个，有持份的啦哈，所以呢，我的房子跟停车位是两个不同的权状，于是呢，在他们的登记那边，我就变两户房子了。那我人当然是登记在我住的那个房子没有问题，可是我的车位就变成是另外我的一户房子，所以呢，因为没有人登记在。就是你的配偶直系亲属没有人登记在这个车位的户籍里面，所以它就变成了非自住的房子。这种解释大家听得清楚吗？就是说你的车位也变一户房子，那车位没有人住，所以它就是要用非住宅的税率来课征齁。这个我三月份呢去跟税捐处的这个 相关的人员呢来反映这件事情啊。但我必须要说，税捐处的人员也蛮客气的跟我解释哈，就说他们的系统呢，可能真的就是认定上面哦，就是把原来的车位跟这个房子哦分离了啦哈，因为是新税制的关系，所以应该可以就是改正，收到税单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今年收到税单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本来就担心说，嗯，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出错。果然不出所料哈，收到税单的时候我还是傻眼了哈。所以我昨天亲自又跑了一次跑了一次税捐处去问清楚哈。好，那税捐处的人员也非常这诚恳哈，也非常客气的就跟我坦诚说，其实他们就是系统出错就是哈。那我说，你们三月份不是已经就知道这事情了吗？那为什么没有改正呢？啊，但是税务人员也是一脸无奈的，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哈。那我说，那你们这样不是要这个等于是重复再处理三月份处理过的事情，等于白做工吗？他就苦笑对着我，但我不好逼他讲太多，他也不方便讲太多。但我得到的结论就是说呢，这次这个税捐处的包是真的出大了哈，而且呢，三月份就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五月寄发税单的时候还没有更正过来，没有及时的去处理它呢？那我现在得到答案是说，他们会重新修改程式，重新再出税单，然后呢，这个税单可能五月中之后才会陆陆续续寄出。那我就问说，哎，会不会到时候因为征收的期间是到五月底嘛，收时间是五月到五月底为止，那会不会我收到的时候是已经超过了期限啊？那税捐处人员是跟我说，这批重新寄发的税单呢，它会这个自动哈展延缴税的期限。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包，出了一个大包啊！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正式的说明，甚至呢，我觉得该要有一些惩处出来。这惩处绝对不能是惩处基层人员了哈。我觉得这个负责的人，就我刚刚讲了嘛哈，这件事情其实你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那三月份发现之后就应该做处理，怎么会让错误的税单再寄出来？哎，你要知道哈，我刚不是说嘛，每年缴税缴到心痛的原因就是，你看这个税单，哎，寄错你要重寄，那重寄要不要邮费？要吧？啊，那处理这些人员，哎，这些人员呢，等于是白忙一场，要重新来面对客户，不是客户，面对民众，啊，同样的问题，像我要同样的问题要重新去问两次，而且我两次问的刚好都是同一个这个税务人员哈，他大概也记得我，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也大概知道我之前来问过了哈，所以他哎，我们就很好沟通了，他也知道我要问什么哈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税务人员哈也不是没有事做，我们的公务人员也不是说没有事做，但是你要一直重复做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觉得很浪费人力呢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哎，真的哈。要必须要有一个说明，要有一个处置了哈，哎，不能就让轻轻放过了哈。那我说了哈，我不知道其他县市有没有这个问题，那至少台北市是有的。后来我查了新闻，的确，新闻上面也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呢，请这个税捐处赶快把税单呢寄给我们哈，我们要才能够去安心的缴税但是呢，现在大家收到税单，真的请大家先注意看一下，哎，那个。你的税单哈，是不是有刚刚我讲的？哎，你住了好久的房子，明明就是自用住宅，突然间用非自住的税率来跟你课征哈。如果有的话，赶快去反映哈。那也注意一下税单重寄之后有没有收到哈。那你如果是采用这个银行转账去扣款的时候，看一下哦。昨天呢，这个税务人员是跟我讲说，哦，他们这个部分当然也不会扣了。但是我觉得呢，我不是说不相信他们，我觉得还是提高警觉，我们小心一点点哈。五月底到这个五月底，我们通常你这个银行转账是在最后一天嘛哈，但是他实际六月初，你六月初的时候再看看他扣的款项是不是扣对哈。我觉得就小心一点了哈啊，如果真的扣错的话，你要赶快去跟他们反映哈。坦白说他扣错了钱他也不会主动通知你，你还是得自己去发现齁，所以不要当冤大头就是了啦齁。好，到了缴税期间又碰到这种情况，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足呢齁？好，这个 总之这是关乎大家的权益，要注意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国际的讯息。刚刚有讲到说美国的总统川普呢就职满百日了，所以呢在他就职满百日之前呢，美国的各个重大的媒体呢都对他的民调做了一个统计，对他的支持度有了一些新的民调出现，那发现说呢，他的民调不满意的程度呢，真的是相当的高，甚至呢有一个调